在听闻的时候呢，请大家注意专注，耳朵在听，心中也要跟着。如果出现与讲的意思你心中不太赞同的话，开始先不要随着他走，先往下听，因为那可能是一个疑惑不解，或者说你不明白为什么是这样的，那么就可以把它留着，等到听完之后呢再去想。不要呢因为有一个疑问就一节课都在想那个疑问。今天呢很高兴啊，我们就终于开始啊，就是能够去做师父要我做的事情，跟大家一起学习四家合住。我们今天呢先从一开始讲这个菩提道次第广论呢，先讲它的名称。它的名称原来是三界法王宗喀巴大师所著《菩提道次第广论》，或者无与伦比宗喀巴大师所著《菩提道次第广论》。后来的人呢，都认为说后者比较好，所以呢，就是无等宗喀巴大师所著《菩提道次第广论》，或者无与伦比宗大师所著《菩提道次第广论》都可以。在这两个不同的翻的这个版本里，我们就选择后者，是无等宗喀巴大师所著《菩提道次第广论》。当然这个无等呢一定不是宗大师自己这样写的，是后来的人写的。在解释这个无等宗喀巴大师所著《菩提道次第广论》里边分六科，第一个就解说什么叫无等，可以翻译成无与伦比，第一个就是无等。然后宗喀巴大师所著菩提道次第广论分这六科来解释。第一科呢就是无等的解释，无等呢就是除了佛以外没有可以跟他比拟的，就是无与伦比的。那么到底是怎样的方式无与伦比呢？是怎样的无与伦比呢？第一呢，就是由化身本源之门而无与伦比的道理。说秘密主的教言中说宗喀巴大师是一切诸佛的化现等等。从化身的门秘密主呢就是金刚手，他说诸佛悲智力的这个化现就化现出了宗大师。这个呢也有人解释说一切诸佛的化现其实也就是文殊的化现。这个是什么门啊？化身门，是无与伦比的，因为是佛菩萨的化现。第二个呢就是由受记之门而无与伦比，受记就是经典的受记，在文殊根本序中说行诸佛的事业，然后又在莲花生大师的遗教中说文殊化现所化教法主持显密教，名曰善慧称。善慧称谁的名字啊？宗大师。接下来是还是遗教中说八世代中广弘秘密咒，所以在这个里边说呢他是文殊化现的，是教法主，他是持有显密教法的善慧。然后八世代中广弘秘密咒就是他会从宗大师示现的第一声开始，然后会再转世八世弘扬这个秘密咒。然后又在呢遗教中说东方尽于支那地释迦比丘名善慧，佛子称扬名末者令释迦佛转报身。这个就是指青海地区吧。然后释迦比丘是一个比丘， 名称为善慧，他是一个佛子，就是指菩萨。佛子称扬，就他的名字最末的两个字是称扬，佛子称扬名末者，就是他名字最后两个字是称扬。然后令释迦佛转报身，这个典故大家都知道吧，在大昭寺用报身的法衣宝饰供养大昭寺的释迦佛的像，把它从化身像转为报身像。注意哦，在宗大师做了这样的供养之前，在经典里已经有受记他会做这样的供养。又说呢，复续身要系于前，即正四边离系见，以赎众善缘所化等等，这都是讲在受记的。这个离四边的见解呢，就是指哪四边呢？有无，具有具无，就是有无要么都没有要么都有，是具有具无，二者有二者无。这个以后再广学，如果这个其中的任何一点如果广讲的话，这节课也是没法讲完的，所以就是点一下，我们以后广学。这是什么门啊？耳无与伦比啊，受记门。前面是一个什么化身，无与伦比。第三一点呢，是受生之门，而无与伦比。这个主要是讲说，除了佛陀以外，没有任何一个善巧成就的大德有出生菩提树的实际。菩提树大家都知道说，从宗大师出生的那个滴奇血的地方长出了什么，一棵白旃檀树，就是菩提树。然后这个菩提树呢，一个一个的叶子之中呢，结有自然生成的狮子吼的佛像，还有什么唵阿拉巴扎那帝文殊咒。关于这一点呢，法尊法师他有翻译一下一个宗大师的略传，说大师生已呢，结脐带时滴血于地，就大师出生的时候剪脐带的时候滴血在地上，然后呢任运的就生一个白旃檀树，却在树叶上呢，或者有狮子吼佛像，或有曼殊五字咒文，就是文殊咒，这个叶子越长越多越长越多，咒语越长越多，见满亿万，有那么多那么多的佛像和咒语。所以呢就遂名七树曰，它有一个古本章坛，然后呢就在这儿建了寺。大家都知道，就是这个寺就会叫成十万身像的佛寺，就是塔尔寺。说大师出生的时候呢，有多庄严呢？说大师顶圆如盖，额形开广，眉目秀丽，非常庄严。然后呢鼻子很高，耳肉长垂，然后肢节充整，就是很健壮，珠根明丽，肌肤洁白，有的传记里学说啊，像白莲花那么洁白。然后世人一见呢，无不称悦，称赞他。悦是什么意思啊？啊，怎么这么庄严啊，就很欢喜很欢喜。然后虽然在童年的时候呢，他就远离了愚童的恶风。什么恶风呢？就是放逸的俗习，小孩都喜欢到处玩啊，很散乱。但是他小的时候就不这样。愚猪恶行呢，本性严谨，就是不造恶业，小时候就是这样的。见诸有情，爱与亲问，疏守江户，施诸贫愧，悲悯时语，安慰无疑。就说他见到有情的时候，就会说爱语，就说令有情非常欢喜的话来慰问他，然后还要就是什么保护，可能是比他小的或者是老的，然后呢会对那些贫穷的有情呢会去布施，心非常非常的慈悲。时语不讲谎话，智慧呢非常的深广，只求法。这个传记里说他种种的菩萨行呢，就打个比喻，像什么一样呢？ 就像婴儿出生之后呢，自己会吃母乳，不用人教，他自己就会吃。这个菩萨从小的时候，他所有的美妙的行为都不需要老师教，他自然就会了。其实呢，总起来他的身语意行呢，是只有妙行，没有恶行，完全的离开了恶行。他总是想隐藏自己的功德，可是呢，欲隐反显，越隐藏越会显露那个了不起的。所以那个时候的很多人都结共畅言说：“此若非佛，定是大地菩萨，为利众生，住持圣教而来应化也。”所以那个时候就看到所有的人都说：“这不是佛的话，一定是个登地菩萨。”然后为了度有情呢，然后来化身。从小的时候就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是由受生之门而无与伦比。几个了？三个。化身门、受记门、受生门。第四一点呢，是说由学习及如所学习而通达之门无与伦比。说如《正道歌》中所说：“是故我于不败尊瞻周二圣六庄严，所有教典细研习，不以偏粗为满足。”这《正道歌》呢，就是宗大师自己写的。他说：“我不败尊是谁啊？弥勒菩萨，还有占部洲的二圣六庄严，谁啊？二圣，二圣六庄严，就是这里边有两位功德光和释迦光，是解释戒律、光显戒律的密意的。他与这些所有的教典、所有的论点，怎么样的研习呀？”细研习，有多细呢？一个字一个字研习，然后上下贯通。就我们理解的，是一遍吗？不是。当你得出一个见解之后，就像法师带你们串习一样，就是问你答，再问再答，再问再答。如果三次都不一样答案，那你自己就等于没有答案了吧？对不对？所以说，在有答案的状态下，把自己的答案问到好像没有答案，然后再问出来，叫仔细的研磨，研磨的像粉末一样，所有的疑惑全部清净无余，全部涤除掉。这样的叫做一种细学法，没有一个字他不懂的。所以说，不以偏粗为满足，这个偏就是指偏哪一个宗派，粗刚才那个解释就是细，粗就是大略一遍。一问呢，似乎有点知道，再问呢，哎，我不知道我知道的正不正确，再一问呢，我什么都不知道了，这粗，对不对？所以对于经序部分类别的这种学习的情形呢，在传记中都有详细的记述。纵使印度的世亲菩萨以及藏区的布敦大师被认为说是学习圆满究竟的量，但依旧没有如所学习的而通达了解，所以呢，无法与至尊宗大师相匹敌。说这样的情形呢，就像科主戒大师在《吉祥三地颂》里边写的，说不以慈慢的水泡为满足，就是慈意好像水泡一样，不以这个为满足，而到了具止智者难证处，就是数不清的智者也很难证达的那个甚深的语义所标志的内心证悟的甚深处。注意啊，学教典证达到这样，然后呢，以极其细微无垢的正理义无余的见诸法者，我祈请见诸法的您啊，我祈请。这是科觉尊者常常对宗大师做这样至诚恭敬的极其虔诚的祈祷。再问一遍，二圣六庄严是谁啊？弘扬戒律的功德光和释迦光。中观的有谁啊？龙树、省天，是这样吗？唯识派的无着世亲、陈诺、法称，是这样吗？哎，你们广论前面有学吗？ 然后第五个，现在讲第五个，第五个呢是由一切至言现为教授之门而无与伦比。主要呢在《菩提道次第广论》里会有讲说一切至言现为教授那一章节，大家好好的回去看一看。在这里边呢也引用了一下宗大师他写的《正道歌》的第二品开头，他说如是精进般若现教授，就是指精进于龙树无着辗转传来的菩提道次第呢，获得不共的殊胜定解，与甚深教典的现观般若现教授。到底与一切智言现教授无与伦比到什么程度呢？在经典上是这样记载，我们可以稍稍理解一下，就是从道次第的第一个字起，一直到所有的成就佛陀的所有的这个经典上的教授，全部可以现为教授拿来修行的，全部可以拿来修行。比如说举个简单例子，我们知道说嗔心是有过患的，对不对？知道了嗔心的过患，这个过患能不能拿来对境真实的起修呢？很多人是做不到的，甚至很多人没法坚持，遇到这个嗔心降不住就放掉了。那对比与佛无二的宗大师来讲呢，他是把所有的佛陀的教典全部可以现为教授拿来修行正大。大家想一想，听闻随转修心要，就这几个字，少力寄托生死成，听闻随转就四个字，把它现为教授难否？难。有些问题讲了很多次了，心就像生牛皮一样无法随转。想一想，如果把教典上所说的这些教授全部都现为修行的话，那真的是无与伦比的，真的是无与伦比。这是哪一点啊？与一切智言现为教授无与伦比。第几个？第五个。第六一点呢，是由修持门而无与伦比。说如是因果透由如是的行持，它的外表呢与声闻相共的正德是类属的。声闻相共的正德，比如说主要是戒律啊、出离心，内在与菩萨相共的正德类属，以慈悲心摄持的总持三摩地神通菩提心中观见等等，以及呢此生现证双运的情形，就如科主杰所说的现证光明的法身等等。大家都知道宗大师是在中阴成就，如果在这个部分呢，如果想去了解更广泛的内涵，大家可以再看那个图观综艺以及世尊宗喀巴大师传那里边所说的。这是修持门无与伦比，它是现证光明法身。提到这个部分的时候，我们自己考虑一下，我们对于听闻鬼理此生可以现证吗？对于清净善知识法可以现证吗？然后狭满意大无常的这些道理，可以如所听闻的在内心中修学并把它现证吗？那么把所有的这些都现证了是怎样的修持门无与伦比。刚才讲到的说外表与声闻相共的正德类数，在这个戒律上，大家都知道宗大师的广传里有什么戒言这一个科。在戒律的这个部分呢，大家都知道说格鲁派素以僧人的戒律严明而著称，世世代代的出家人都会严守声闻乘共声闻乘的这个外向的这个戒律，外表显现声闻，内证是大乘的这种精神在持戒。这是第六一点，说由修持门无所披提，在这里边主要的是在讲一些戒律的正德，乃至说他现证光明身。第七， 由见解门而无所披靡。有一些呢成就的往昔的一些善知识，有一些是自己没有证达空性的，就算是证达了呢，也没有把它写出来，就算把它写出来呢，也没有广传。可是呢，宗大师呢，则著作了五部具足证达显明广传这三者的论著，就是有关于正见的闪说。那么这五部论是什么呢？知道吧？必了义、不了义，还有呢，中观广解正理大海论，还有呢，入众论善贤秘书，广论毗婆舍那，略论毗婆舍那，五种。所以在这一点呢，我听仁波切讲的时候呢，他也讲了很多。他说在西藏的过去呢，没有证空性的人是很多的，而有些人呢有了空性的见解，可是他自己不知道他的见解到底是对还不对，他处在一种怀疑的状态。还有一种人呢，他不会怀疑自己的见解，他已经证得空性了，但是呢讲不出来。有遇到这种状况吧，心里有解还没讲出来，不知道该怎么讲。宗大师呢，不仅呢他自己确信很真实的证得空性的见解，而且能够很清楚的帮助别人了解，为他们做解释。就像这里边讲的说，具足了证达显明广传三者，所以他是在见解门无与伦比的。这是第几个？第七个。那么第八一点呢，由修持门而无与伦比。在这里边呢，主要是讲一个关于修定。比如说前期的一些人呢，有许多人他们会讲昏沉中的一种误认为是修定，但是呢宗大师在很早很早的时候就在相续中已经升起了远离昏沉的这种修为，他也这样呢著述了很多论点。所以说为了了解这点的话，如果你们带广论了，可以看一下349页正数第二行，有找到吗？慈尊则于庄严论辩中辩论中，九住心及八段行、狮子贤论师、莲花界论师、寂静论师等印度智者随前诸论，亦多著有修定次第。实际上呢，宗大师呢就是希望说，修定的传规，为什么前期的人会把他修定的昏沉的一种误认为是在修定呢？就是因为没有如理的依照弥勒菩萨清晰的教授而修持。他这里边有写说，你看九住心、八段行、狮子贤，然后这里边这么多论师都有修次第，又除缘佛像和空点种子行等所缘不同，七定大体都是一样的，对不对？前诸大论点咒所说都跟前边的是极相顺的，尤其是呢由于定五过失及除过方便等经反较详，就是非常广了，就说的非常广。可是呢然能依彼大论修者，几同咒心，就是虽然说广泛的详细的清楚的讲明了一个修行人要怎么修定，可是那个时候呢能依照这种传承祖师的清晰的教授去修定的人太鲜少了，就像料若晨星一般了。在这种状态下呢，有一些人就讲自心垢则为论过，就把自己的实际上修不起来的这种过失，没有依法修行的过失，说是啊这个人家没讲清楚，这个论是有过失的。所以呢他们就说这个论呢只是开辟广大外界，就是讲来给你听听的，只是啊论一论辩一辩，其中是没有什么可修要旨的。这个在前面我们在广论前面也说过，说如果没有可修要旨的话，那么可修要旨在哪里呢？ 这个论上如果没有可收要旨，可收要旨在哪里呢？一定还有一个另外的解释怎么修行的一个教授，一定是在那里边的。所以这些人呢，就离开了传承祖师的这个如何修定的清净教授，去另外寻求一种修定的办法。然后呢，于彼所说修定次第，正修定时敬畏何似，就是对于诸大论师所说的那个修定的次第，他们正修定的时候连一个疑惑都不会生。什么疑惑呢？说怎么会是这样呢的疑惑都没有升起过，就是太忽略了。所以这里边才说，然此教授一切修行前后皆取大论所出。所以在这里边赞美宗大师在修定方面，他是完全的依据说传承祖师传下来的宗规，再度的提醒所有的修行人要必须照着传承祖师所指示的方向。而指示的方向是在什么里边指示的？就是在论典中，诸大教典中。你如果想要知道怎么修行，一定要看教典。教典不是拿来学一学啊，大家讨论一下，然后要修行的时候再另找一个东西来修行，不是这样的。这里边的每一个字都可以现为教授，现为修行，就是在指示怎么修行的。在这里边说，由修之门无与伦比。这个修，大家知道说文叫不叫修啊？文也叫修，思也叫修，修也叫修。这文思修串习一切正法的善行呢，都叫修。但此处的由修之门无与伦比呢，恰恰是指修所成的修，是指得定以上的这种修。我不知道说诸位对说由修之门而无与伦比这点你们有没有感同身受。我给你们简单的讲一下。比如说我去曾经跟随仁波切去朝圣，走到某一些地方的时候呢，就会看到比如说在塔旁边，在佛塔旁边，或者在一些不知道是谁的祖师塔或者供佛像的塔，然后就会看到呢有人这样修定。然后当时呢可能是有很多人来来往往来来往往，他还是静静地坐在那里，好像摒弃诸缘，然后再修定。有的是出家人，有的是居士。看到能这样专修的呢，首先是礼敬他们，然后接着会仁波切就回头看看我说，不知道有没有学到修定的教授。然后这一句话道尽了修行人的多少心酸啊！如果不知道什么是昏沉，什么是散乱，在空山，在山洞里边弃舍一切俗缘做一辈子，就是从年轻的时候做到七八十岁、八九十岁，甚至一百多岁，能否得定呢？没有清净教授，不知道断出什么。他现起来那个东西恰恰是要断除的，可是有人却认为他已经得定了，实际上那是一种细昏沉，是在昏沉中。有人说昏沉什么？不是睡着了，就是所缘也没有失去。到底是什么样呢？以后我们学声波塔的时候再仔细的讨论。总之呢，如果一个修行人想要修定，没有一个善知识指示你什么是定，就等于这一辈子白活了。而且大家可以想想，离世专修要保持着吃的那么简陋，破衣烂衫的跟鸟兽为伍，就那样的一种生活状态，但是他乐此不彼，他要想修行，可是却没有教授的话，用了那么大一个诚心，如果到最后他发现说，我所修的一切原来只是昏沉而已，心会碎掉的。你想想那是什么滋味啊。所以对于我们这些这么有福报的学广论的居士们，在还没有入定之前就先学了一点点学，我们一定由四家合住会讲到声波塔的部分，会讲到什么东西怎么断，前面都要讲得很清楚很清楚。 如果没有获得这些教授，马上找一个所缘，有的人观个树叶，有的人观一个什么，观个灯火，或者有个什么，随便找一个所缘就开始去入定的话，实在是很危险的。所以看到说由修之门而无与伦比，其实每次都非常非常的感动。为什么呢？说宗大师为什么要做这样的示现呢？就是拯救你我呀，拯救你我。你想想，万一那个在山里坐着的是你是我呢？如果那么多年，假如说50年过去了，你以为自己修成了，进入什么什么了，就是说可能是已经得定了，我现在所显现的光明完全是智慧的光明，那还是得定了。智慧的光明和定的光明它分不开。还有一种就是说，在九次地定前面的那些住心和真正的根本定完全也分不开，这样的话呢，就误认为自己已经得到了什么什么东西，会不会打妄语呢？所以说，没有得到清净教授去修行的，我可以有4个字形容，叫惨不忍睹。因为他已经不想轮回了，他想出轮回，现在还只是修定，还没有说到中观正见。什么叫彻底的击碎无明的中观正见？所以说截仁波切的这种把昏沉细昏沉明显的标出来，让大家老老实实的沿着先辈祖师所指示的教典，一字不漏的照着，一个字不许差的照着修行。这种严谨的把教典看作像呼吸一般的态度，正是我们这些弟子们应该学习的。所以说我想到师父啊，我们的师父一提到宗大师啊，有的时候就痛哭流涕，讲话都讲不出来了，然后就会跑回他的房间去哭，我们要在外面等着，等到一会儿，然后师父又出来了，眼睛还是红的，然后讲讲讲，师父又不行了，又会进去哭。所以看到说啊，真是说至诚恭敬的，到底什么叫至诚恭敬？看师父每一次拜佛的时候，在佛堂里，那种头低下去，然后再抬起来，我就在师父旁边，也是在后面跟着拜，然后看了，真是，绝对是我们的楷模，虔诚的楷模。他到了佛菩萨面前，那种虔诚怎么形容呢？就像一个小婴儿依靠在母亲那种感觉，就非常非常的纯洁，又像一朵花一样，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然后他看着佛菩萨那个眼神，纯洁到让你都忘了呼吸，就这样看着他，说这是什么？这是什么景象啊？所以说，为什么对于宗大师的深恩，师父每次都感动成那样子？就说广论上的几句话几个字救了多少人呢？那些拼命想要从轮回中挣脱出去，那些想要了解什么是离苦之道，什么是戒，什么是定的人，这里边讲得如此的清晰。有的人修了20年，一看广论就放声痛哭，这些我要早看到这本书，哎呀，我这20年的光阴，我不至于越走越远呀。所以为什么我劝你们不要离开广论班，虽然不是法师讲的，是班长在那说，但他至少还会让你重复着听师父的，学的是广论啊。虽然说是班长或者说一些同学在讨论，但是必须是广论一个字一个字这样学下去的。假如说你想要个金子，想要一个珍贵的东西，然后如果是国王和一个乞丐分别都拥有这个珍贵的东西，你想要从国王那儿得到，对不对？是不是？但是恰巧你只能碰到乞丐呢。我不是说班长是乞丐哦。假如你恰巧遇到一个乞丐，而这个乞丐手里有你最想要的那个东西，你跟着他就能得到你最想要的东西，你选择跟他否还是不跟他？一定跟，不管你的身份是什么，只要跟你在一起，我能拿到我最想要的东西，那我就拿。所以在广络班里，无论你班长带你研讨的水准如何，他可能不如你，但是你在这个班里至少可以让保持你的学习进度，从一开始到最后一直保持学习进度，保持你念完书， 就像那小孩非得要自学不上学那种担忧，我对大家离开广论班的担忧就是那种担忧，你多半学不完，半途而废。所以游修之门无与伦比，在赞美杰仁波切的同时，真的是不知道该有多么的感恩，写了这么清晰的菩提道次第，然后让我们600年之后的我们还能好像宗大师在跟我们讲法一样。因为他常常说啊，末世的弟子啊，不要因为见不到我而忧伤，你们想念我的时候就去看我写的2本道次第，一个是菩提道次第广论，一个是密宗道次第广论。所以说我们看菩提道次第广论实际上就是亲近杰仁波切，亲近宗大师，就像读师父的手抄稿，就像去峰山寺拜见师父，听师父说话，跟师父一起谈话是一样的。所以拜托大家，学界也好，修定也好，千万不要离开经典的教授，再去另外找一个随便的教授来修，没有清净的依据就照着学，来世的善去生都没有了，一生勤苦终成过失，这是修行人的最惨不忍睹的悲剧，就是因为没有依照清净的传承教授导致的。所以游修之门而无与伦比的这个功德，将会救许许多多的无穷无尽的众生，所以要礼敬宗大师，永远追随着他，寸步不离，寸步不离。这是第八，游修之门而无与伦比。接下来呢，我们会讲说第九，游行仪之门而无与伦比。这个行仪之门主要是再强调戒律，就如蓝色手册中所说，他说由于时间因缘出现了一些就是在戒律上有点松散的比丘，那么透由宗大师的教授和他本人的这种修为，令戒律的正法如日中天。而且呢，不仅仅是自己正住于戒律的行为，也令他人能够行持清净的戒法，自己身边的照着做了，而且他把它广弘，周边地区全部都戒律变清净，这是不是无与伦比呢？哎，所以说佛陀说以戒为师，我们可以看到说宗大师的做法是不是这样的。在这里边呢，就是以前看到一些佛教的有一些评论家评价宗大师，说他是改革派的先驱，然后实际上仁波切说他不是改革，他只是恢复而已，恢复戒律。但是外人看起来好像是改革，大家都知道有黄袍派对吧，你有没有看过师父戴黄袍吗？那黄袍派象征什么？哎，要以清净的戒律主持正法。所以呢，师父的僧团会生生世世秉持着这个以清净的戒律主持教法的这个原则，这所有的富二寺的法师都有这样的誓愿，比丘尼僧团也是都是一样的。所以有没有看到由宗大师的这个行仪，就是戒律，注意哦，是指细的戒律都要如律，非常非常微细的戒律都要一点一点的，都是像佛在世的那样老实的持守，这样的传承宗风传到多少年了？到今天几百年了？600年了。这种精神，这种道风，依然在学习宗大师法的这些弟子们被我们所信受奉行。所以学到此处的时候，为什么要学宗大师的这几个这么多无与伦比，就是至尊恩师是怎么修行的，那么弟子我就要怎么修行，一步不差，一步不离， 要完全清净地依照着善知识的脚步，亦步亦趋，永远地跟随。第十，有讲说之门而无与伦比。前期的诸善知识呢，虽然也有讲说二观去道果等百部论著的人，但是呢，宗大师在年少的时候就已经能讲说二观去了，又能呢同时宣说众多的教典，而且对于根本论主自宗的说轨能不杂于说而讲解，然后而且所说能利益他人，具足这三个就是不共的特法。大家都知道，第一点说同时宣说很多众多的教典，这个能理解吧？对，就是他讲的非常非常的广泛，非常广泛。第二点呢，说对于根本论主宗的说轨能不杂于说而讲解，这是什么意思呢？比如说在讲龙树菩萨的教典的时候，就是中观见的时候，他是不会讲无着菩萨的唯识见，然后讲到中观见里去，因为那个论主是龙树菩萨嘛。然后呢，再一个他也不会把自己的跟龙树菩萨不一样的见解，然后也杂成是说是龙树菩萨的见解，这样杂进去，也不会这样的，只能会清晰的，比如说龙树菩萨的见解就是龙树菩萨的见解，没有杂其他的，就是这部论主他自己的见解。所以这叫不杂于说而讲解。那么所说能利益他人，为什么这样的讲说能够利益他人呢？然后可能从极其清净的动机，还有那么的因机，还有善巧说法，广泛的具足种种譬喻门等等诸多门，然后才能够说利益他人，对吧？慈悲心等起心所说的法能最广泛的利益他人，就像在广论里所说，说我任说几许法，未曾受赞一个善哉。他没有受别人说你讲的真好这样一个赞叹，为什么？为什么呢？那个说法的人你接受了，接受又能怎样呢？你们的答案是什么？为什么说他没有接受一个善哉？为什么这个没有接受一善哉要怎么理解呢？注意，举个譬喻啊，母亲吧，用母亲，然后你的孩子走失了，哇，走了很久突然找到他了，一看他在荒地里边饿的皮包骨，然后都不成人形了，这时候你先做点吃的给他，对不对？哎，做点吃的给他之后呢，然后你那个小孩吃到说，哇，妈妈你煮的饭真好吃，这时候你会说，啊，我煮的饭真好吃，你会有这个心情吗？你会一直看着他说，啊，别大口吃，别吃太多了啊，你小心这么多天没吃饭了，别吃多了，然后怕噎着，你的心会一直一直的在那个孩子身上。据说这个说法是他的心思都在这些苦的友情，为什么为人说法？是因为别人苦，你为了说法，你一直关注着他说，你的苦去掉了吗？哎，你有感觉好一点吗？就心里边没有一个缝隙说啊，我在这美一下，说我讲的真好，我美一下，没有这时间，因为完全被关注别人的那个心占据了，所以没有接受善哉这个时间，满满的都在注视着你那个久久的在外面流浪又归来的孩子，他吃的怎么样，这样的一种感觉。所以所说能利益他人的大悲心，所以具足三者，就是同时宣说众多论点，又于根本论主自宗的说轨能不杂于说的而讲解，所说的又能利益他人，具足三者是不共的特法。十一，第十一个，由辩论之门无所匹敌，就是无与伦比。如宋云还是吉祥三地颂说，闲巧辩论一切争论师，纵经百反观则尊护语，亦复不能动摇丝毫许，具清净意。说至尊的善说 谁也不能以清净的正理而作为害，这是辩论究竟的正因。就是当时宗大师在注释的时候，很多人心里可能也会嘀咕，就是说不赞同他的一些说法，但是呢，有没有人敢正面找他来辩论呢？没有人，只能心里嘀咕嘀咕。为什么呀？因为没法辩论，没法跟他辩论。就是大家也学过那个跟宗大师辩论的人被辩败了什么感觉呀？就对宗大师五体投地，绝对不会心碎。有人辩论之后说，哇，你把我支持的宗毁了，我和我的宗一起玉石俱焚，心就碎掉了。但是跟宗大师辩完之后，那个人心里好清凉啊，升起啊，怎么说，五体投地的那种崇仰心，然后却感到欢悦。所以他就是这样把他的敌手击败的，就是没有敌人，只有苦难的友情。所以这个在富尔斯的法师在辩论场上也常常去想这一段。以后你们看那个富尔斯法师在辩论的时候，一群人冲向另一群人，像排山倒海，想要把一群人都压倒一般，哇，看起来就是好像那个要把邪宗彻底灭除那种状态。但是实际上他们私下里还是蛮好的，但是上了辩论场就是怎么，你的宗是你的宗，我的宗是我的宗，我们要战斗到底。但是要像宗大师这样把对方辩败了，对方连痛苦都没有还那么高兴，太高端了。要不要学？要学。第十二个，由著作门而无与伦比，如辩了一不了一心要论中说，颇有多闻诸教法，于正理路一勤习，内证功德不低廉，然终未达此深处。这个此深处是指空性。由师妙音恩善见，以悲悯心我当说。这是杰日摩切说，其实呢，有很多人就在教法的广文方面是非常值得赞叹的，于正理路他也勤用修习，内中功德也不是说很低廉，但是却遗憾的没有到达空性的最究竟处。然后杰仁波切写到说，由于至尊恩师文殊的摄受，了解了见到了这个甚深的空性，所以由悲悯心就写了辩了一不了一善说藏论。所有的意涵都是自己证悟了才写，所注释的意涵呢也不能驳难，就是没有一条是能被人家驳倒的。以前好像玄奘大师在印度的时候也这样子，对不对？他立一个宗，他就说，如果谁能把我的宗动了，我就把我的头砍掉。所以你想想，过去的大德他修行的那个精神，他的宗与命同在，是变不倒的。所以由于具足了诸多他人没有的特法，所以能夺智者的心意。所以宗大师的善说通常是云集多少多少三藏法师，然后非常虔诚的在听。我以前去过宗大师闭关的一个山，然后宗大师说法的那一块大石头，还有说法的那个法座就是一块大石头，然后三藏法师云集都在周围，其实那些法师都是席地而坐的，宗大师就在那里讲。因为具足种种特法，所以能夺智者们的心意，这是住宿的门。接着该讲到他的诸大弟子，说由出生大弟子之门而无与伦比，就说大家都知道说柯主杰、贾超杰等等，这是一传弟子，对吧？但这里边列举的就像福正大师啊、妙音孝大师等等，这都是二传再传弟子。在108奇谈中说了许多不同的总摄方式，就说对宗大师弟子做不同的一种 有某一类某一类，他是分类那样讲说他们的史籍的。这点呢大家可以去看广传。该讲第几个？第十四，由建立事业之门而无与伦比。这个呢就像在噶当宝集中所受记的，无论显密讲修 论著、文思修任何方面都现前成就了伟大事业。这个噶当宝典呢，据说有点古奥，很难翻译，是阿底峡尊者和总督巴尊者合著的，分呢噶当派的副法、噶当派的子法。副法呢里边有论，有几十篇，子法里边主要是本生，据说是总督巴尊者自己讲他自己的本生。大家都知道说总督巴尊者是谁啊，是观世音，观世音化现，这个在经典里有记载哦。然后当时阿底峡尊者让他不要老藏着自己的功德，显现一下，他就突然变出观世音的样子，伸生千手千眼，是千手观音啊。然后周围的人就被吓到了，说哇，果然是观世音菩萨。以后希望我就祈请富尔寺的法师们把这个噶当宝典翻译过来，以后可以听一听那里边的故事，比什么都好听。就是你不想吃饭不想睡觉，就想连着听，哎，下面到底是怎么回事，就那种程度。我非常想让你们也听到，但是谈到译本的话就要很严肃了，就是要怎么样，要因为它要流传下去，所以大家还是好好的祈请吧，希望法师们把它译出来，很难译。第几个？十四无与伦比。接着是十五。第十五是总和而无与伦比。在这里边呢，我也想讲一下说，实际上呢，宗大师最了不起的一点在这里边呢，他不是一个地上菩萨的一个身份来开展这些事业的，他是显现为以凡夫相行佛事业。大家都知道说宗大师住世六十余载，可是呢却有宗大师的教法，他的教法传的是如此的广，如此的深。所以如五世圣王所说，稀有行传具足清净界，宏伟佛子行之大智力，行胜空乐二次第，于且愿能直欲善会圣者教。所以呢，宗大师他是有他的教法流传下来的，稀有，这是一个无与伦比。在一一的无与伦比之中，虽然都各自有各自的正理，但是呢最究竟的则是截人波切有法这辩论哈，与彼谁也不可匹敌。为什么？因为因尊持凡夫相而行佛事业，用凡夫相行佛的事业。七，就像受记而行佛事业，以行佛最胜的事业。什么事业呢？转法轮事业。转法轮事业。对于此呢，如果以譬喻来显示的话呢，虽然也可以说啊，像天中的大梵天，像人中的转轮王，但是呢，一切这科主节呢，则说一切世界中的医护您啊，说乃至为佛堪与与树较量，就是您就是跟佛一样的。说是一切世界中的医护您啊，有没有发现啊？科主杰尊者对宗大师的赞文总是那么充满情感，每一个祈祷，每一个赞叹，都会深深的震撼我们的心。再结语下说，如果从修持的角度而言，任何一个宗派都能得到各自的开派祖师、持派传轨师和本尊的加持，注意去入自己的相续的话，就是修持者去入自己的相续的话，这是至极重要的，就是至极重要的。而我们个人呢，也需要，每个人都需要至尊的加持。于相续中能够得到至尊的加持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有一个叫杰吉美汪波，他 他说是一个无畏王，二十加面大师，他说这样，这个很美的一个偈颂：三宝功德大悲云，降不降洒加持雨，应问应问相续善海中，圣解恭敬海龙王。听清楚啊，就是呢，三宝的功德像大悲的云朵一样，能不能降下来加持的这个甘露的雨？要问谁呢？要问各自祈求者、修行者心绪的这个善海里边，那个圣洁恭敬的龙王。那个龙王答不答应？是不是那么圣洁恭敬？如果他是那样的，佛菩萨的那个马上就降下来了。就是说，你虔诚有几分，就会降下几分的甘露雨。有听清吗？我再念一遍哦。三宝功德大悲云，降不降洒加持雨，应问相续善海中，圣洁恭敬海龙王。所以归根究底呢，就是信和敬。所以应当于坐上呢，他说如法威仪而坐，然后以加行六法为前行，然后用根本心观缘于十五种无等，以教理喻三者而作思维，而修习猛力的净信。这个根本心呢，实际上就是指我们的意根。平常呢，没有修为的人的意根呢，常常被什么？被什么根拖着走啊？眼耳鼻舌就被这些东西拖着走，意很难的专注。但是呢，一定要用这个意呢，来圆到前面讲的这十五种无与伦比。做什么呀？要修信。修信的话呢，然后才会降下加持的法语。所以呢，从最初发心，终极资粮，最后成佛，一切的缘起必须依着上师善知识结合而连接，然后才能够起修。从起修到中间到最后，都不能离开善知识的加持。会觉得难吗？会觉得难吗？你们的心在那种静意中是吧？看起来是都很寂静，很调柔。如果现在你们能看到你们自己的脸的话，你们回家会高兴很久。用向日葵、用莲花比，你们都可以，全部都很纯净，像孩子一样。到此处，这十五种就讲完了。然后接下去会有宗喀巴大师的意涵，然后所住的意涵，还有菩提的意涵，还有什么道次第的意涵，然后还有第六个能权所权二者的广大等等。接下去还有这么多，但今天就讲到这里。不知道诸位会不会觉得难？不难，应该可以吧？以后呢，就说那天说了一定会出书的，你们会得到这个译稿。但是我希望说，你们可以一遍一遍、一遍一遍的仔细看。而且那天我们已经决定说还要有语译。所谓的语译是什么？白话。前面有古文的，后面有白话，然后绝对不敢只用白话，因为呢经典都是有古文，这样的话古文就没法传承下去了，这是很危险的啊。私下合作的第一节课第一章讲完了。谢谢。希望大家心绪里那个上海中的海龙王早一点呼风唤雨，好吗？ 想必大家一定一点也不饿，但是还是吃点人间的饭吧。然后希望今天中餐特别特别香，特别特别特别香。然后希望你们以后每一餐吃饭都很香，睡得也很甜，学习经论又很精进，然后在家里呢又行善法。然后班里一定会行善法，在家里要行善法，记住我说的，回家不要造恶业，要学会正知正念。正知正念怎么获得呢？一定要多多的听闻。我对大家承诺的说，讲完一盘就传给你们，这次一定不会失误的。所以一定会持续的，不管你在世界的任何地方，只要你是学广论的班的同学，一定会听到四家合住的。所以请大家好好的期待，愿我们学广论的这些大班永远的学下去，生生世世学下去。记住师父说，我们这群人不能散，绝对不能散，一定要坚持下去。